世界越快，
世界越快，
越快
心生则慢。
瑞奇小酒馆，好，欢迎大家再度回到瑞奇小酒馆。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很久以前有讲过的一个主题，就是梦。对，但最近我针对这个梦这件事情，又多深入了解了一些东西啊，比如到像是除了之前讲的解梦，还有就是对梦境对于人现实的一些回馈，或者是潜意识在梦境中的作用，那乃至于到清明梦，或是大家有人说清醒梦都可以，对，去了解了一下清醒梦跟我们自己主业就是催眠这边有什么样的关联。对啊，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清醒梦或是清明梦，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体验，还有怎么做到。
哦，好好好好，需要需要需要。
我想知道最近有梦到阿公吗？
最近有欸，你还记得这件事情？
对啊，你可以说一下阿公的后续吗？阿公最近好吗？他有要来上节目吗？
他没有要来上节目，我没有办法邀请
他。你没有问他，你没有问他。
这倒还真的是忘记了。不过我觉得这的确跟今天主题有点相关，就是我最近一次梦见他，就是有点在像清醒梦这样的状态。以前比较像是接收讯息嘛，就是知道他想要跟我说什么，或者是知道一些资讯，但是都是被动式的。那最近一次梦见他就是刚刚拉拉这样讲的，我是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梦境，就清醒梦嘛，我知道这是梦境，我知道你来了，这样。但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就是我会知道它不是我的潜意识的投射。
你怎么知道？
就是有意思，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就像我自己在做其他清醒梦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做梦。那这梦境中的这一切，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我潜意识，或是说梦境中大脑的一些投射的物件，比如场景，我可以改变场景嘛？我可以知道我现在走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改变我身体的一个样貌，或者是我可以比如说飞起来啊，或者是可以变换场景啊，然后我可以见到我想见的人，我可以跟爷爷的人有些互动，我可以改变他的行为，所以我会很清楚知道说这些是我潜意识的投射。对，那我上一次梦见我阿公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改变他，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行为，所以他不是我的投射。对，那内容是什么？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同刚刚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最近我跟拉拉都确诊了嘛，
好，所以我们最近声音都很奇怪，请大家见谅，而且我们又想咳嗽，
对，超想咳嗽，真的有够想咳嗽。那就是他就只是来告诉我说，怎么样可以让身体变得更好。快如何加速这个过程啊，这样
好感人啊，阿公很关心你
耶。对，就给我告诉我一些方法，但是说实在，我老实说我觉得没什么用。
你分享一下吗？
分享一下。
还是一直咳啊，还是一直没有，他就是告诉我说你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像是吃药嘛，大家也知道说中药可能对改善病情是有帮助的，那其实就是吃新冠一号就可以变好了，就没好像没有必要去特别做些什么事情，就去抓一些特别的药或是干嘛。其实我也忘记他讲了什么药了，
不然他就希望你自己去抓个药。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讲了一些什么几个药材这样，那我根本就忘记了。然后像是会告诉你说，那你要如何去让自己的那个呼吸变得更自然一点，用利用呼吸去改善你的就是整个气管的一些状态。但其实我觉得说过，就是像我们一般冥想的时候的这种感受你身体，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我觉得说到底就是这样而已。那 因此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对我的病情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善。
啊，去抓药了，去抓药抓一下。
他的秘方嘛，这样对不对？那所以回哎，我就继续分享一下怎么做清醒梦。我觉得有一个方法蛮有效的。哎，不过我先声明，就是我现在也还在练习当中啊，就是没有办法 100% 做清醒梦。我今天想做，我没办法今天就做到清醒梦。对，但是几率是高的。对啊，我先分享一下我的方法。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方法啦，两个都要做。一个是在日常生活中，比如现在，或者是你在工作，或者是你在不管你在干嘛，你要养成习惯的问自己，现在是不是在做梦？那问这个问题本身不是就问过就好哦，你还得确认你是不是真的在做梦。这样，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先了解说，这个环境，好，我现在面对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我是要认真去确认的哦。比如说，手上拿的手机，这手机是真的吗？或是我有戴表，那我会去看说，这个表的那个指针跟现在指的这个时间，跟下一秒我看的这个时间有没有一样？如果是梦境，很可能会不一样。对，然后像刚刚拉拉拿起手机，对，我就会看一下我的手机是不是它是真的手机吗？还是我可以改变它？就是你真的要去测试这件事情。你在梦境中，当你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去测试，也养成习惯。这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地方。
那像我这种脑袋不清楚的，我每天都觉得我在做梦了
、哦。所以你时常做清醒梦是吗？
我不知道，常常都觉得。我觉得是几点就是几点，好，现在十点，就是看到就是十点。
那第二个方法，我想提供给大家，是真的在睡觉的时候我会用的方法。就是先科普一下，大家知道其实每一天晚上我们都会醒来很多次吧？其实是真的会醒来的哦。我们并不是真的一觉到天亮，而是在整个睡眠的周期当中，我们会经历大概的一个过程啊，就是进入快速动眼期，对，然后深度睡眠，结果就回来，就是你就回到快速动眼期，然后你就醒来。可是这个醒来的过程其实非常短，比如说可能是一瞬间，或者是一秒、两秒，你就不会记得你有醒来。然后我们观察一些如果大家有机会观察别人的睡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有一些翻身啊，或者是可能呼吸的改变，你就知道他可能不是在睡眠了，他已经醒来了，一瞬间而已。
嗯，
这样。OK，Anyway，有的时候我们醒来是刚刚讲的一瞬间，有的时候是时间会比较长。哦，可能这个醒来的这个时间点可能是五分钟，可能是三十分钟，有没有？有的人半夜中醒来就突然就睡不着了，对，所以是其实每个人都不同，但我想表达就是说，其实我们每天晚上都会醒来很多次，可能有甚至五次到十次这样子的一个频率。Anyway， 当你发现到你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你应该会记得你刚刚做的梦。每个人每天晚上都会做梦，那个梦的这个个数不同啊，可能有五个梦到十个梦不等，但总之你醒来比较长的那段时间，你会记得你上个梦做了什么。对，那一瞬间其实不是一瞬间，那一小段时间你会有一种现实跟梦境可能没有办法分辨的那个短暂的状态，你有点不太确定现在自己在哪里。对，那很快呢，我们在这个状态之下，就你要开始意识到自己现在其实是醒来的，你要在很快的时间内意识到这件事情，接着让自己回到梦境。就是比如说，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刚刚的这个梦境可能是我在海边，好了，我在海边在散步 ，OK， 然后我突然醒来了，接着。哎，那一短暂的一瞬间，我没有办法分辨我现在到底是躺在床上还是在海边。可是 渐渐的你的意识会告诉你你现在躺在床上，那接下来呢你就开始回到，你要开始想象 你又回到那个海边了，你又开始走路了，你又开始吹了这个海风，然后那个场景你要慢慢的去想象，去建构那个环境，接着你会开始慢慢的回到那个梦里面。那回到那个梦里面的过程很有趣，是有点我之前大概有短暂分享过，你会发现到你周围的环境，你会从意识到你在房间这件事情慢慢的瓦解，就有点破碎散开，接着冲出海边那种感觉。那那一瞬间就很重要，你要记得你是在做梦，接着你就会进入清醒梦。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好用，我自己是蛮常用这个方法，让我自己可以做一个这个清醒梦的。对，听得懂吗？
听得懂，但我的问题在于，虽然我知道睡觉会有周期，但我的问题就是常常我醒来就是天亮，我好像没有那个中间醒来的过程。
哎、欸，这样也可以，就是如果你醒来你不急着要起床的话，比如说你醒来可能是六点七点，你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补眠。假设啦、嗯，这个时候是做清醒梦最好的时间。
嗯，
对，你知道我最近也看了一本书啊，他也有告诉。就是 有一些建议说、欸、要怎么做清醒梦，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很难在入睡的人，或是像你刚刚讲的，像你这种人是一觉到天亮，
对
你醒来的时候其实脑袋会是清楚的，可你还有一点时间，你可以醒来之后比如五分钟十分钟你让自己完全清醒，接着用我刚刚的方法再一次的入睡，可能、嗯你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假设啦，一个小时时间，这时候你很容易就比一般人更容易进入清醒梦的状态。
嗯，
对，就是强大的想象力，
可以玩看看。
补充，我之前看一本书哦，他说、凌晨一点到四点这个时间是褪黑激素最浓的时候。
一点到四点，
对，褪黑激素最浓的时候，在这一段期间，其实不管你在做 meditation 冥想啊，或者做显化，或者做梦或造梦或清明梦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其实是最适合的。
嗯，
那褪黑激素呢，它为什么在早上褪黑激素会慢慢淡化？是因为我们的肉眼视觉接触到光线之后，褪黑激素就会慢慢产生化学的变化，它会改变变成另外一种，我记得好像是什么血清素吧，就是让我们精神更好的、更亢奋的那个叫血清素。它就会从褪黑激素慢慢转化成血清素吧，
嗯，
反正它就会转化成另外一种化学物质，让我们可以精神变好，开始不想睡觉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视觉对于光感变好，然后中午过后，包括吃完午饭过后，开始凌晨下午一点两点到三点之后呢，那个血清素又慢慢开始转化变成褪黑激素，然后褪黑激素呢，它在凌晨一点到四点的时候是最浓最浓的时候。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最容易做梦，或者是在那段时间做冥想的时候是深度冥想的时候是最容易有超感知觉的现象发生。
嗯，但这个是建立在你的作息是属于很正常的情况下。
正常，对。
对对对，如果你是一个夜猫族，你就这个时间点就会有问题。对对对。所以大概是说你入睡之后的就是第一个周期过后。
嗯。
一个周期可能会落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半不等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想要训练自己做清醒梦的人的话，可以用闹钟把自己叫醒，效果会最好。
叫醒
就是对，把自己叫醒，就是你可以计算一下自己的睡眠的周期。刚提到每个人的一个晚上你会做的梦可能是落在5到10个嘛，那一个周期就是40分钟可能到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半。你可以算一下，可能过了两个周期的那个时间，你可能正在做梦那个时间，然后把用闹钟把自己唤醒，接着用我刚刚的方法，你再次入睡，你就很容易做清醒梦了。对，所以一开始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时候，这样的方法可能比较简单。
问一下拉娜，有做清明梦的经验吗？
蛮多的。
哦，真的。蛮多的。
24小时做清醒梦吗？
okay.
你们搞不清楚。
我其实喝酒的时候呗。
特别容易做清醒梦。
嗯，我发现我最常做梦的时候，反而是在我快醒的那个时候。
嗯，
应该是，或者是说我反而比较容易记得吧。
应该是比对，应该是比较容易。
就通常我做梦到醒来的时候，刚好是我起床的时间。
嗯，
或者是快起床的前半个小时。就是可能睡眠周期已经反而是比较回到比较快要醒的，可能快速动眼期的状态吧。反正那段时间我好像，或者是我比较容易记得那个时候做的梦。
嗯，
对。那有时候我觉得 Jackson 讲的很有趣，就是比如说我做梦醒来之后，然后看一下时间，哦，还有半个小时，我可能就会再回去睡一下，然后可能又可以很快的进入到那个梦。
对对对，
但是呢，
就是、这种方法
哦，但是呢，就是我没有办法醒过来，就是我还是在那个梦里面。
所以这个是要练习的啊，你在日常生活中必须要一直不断的问自己，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
？OK，
然后用你自己独特的方法，你要给自己一个独特的方法哦，去确认你现在是不是在睡梦中。比如我自己的方法就是刚刚讲的，我会看手表，因为我戴表的习惯，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表嘛，所以。我会看一下啊，现在是十点钟，然后我过一下再看一下，它通常会改变，那改变就是我在做梦。回到刚刚讲这个清醒梦、清明梦，其实蛮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可能可以训练你的潜意识。哎，就是因为梦中刚讲了，那个梦里面的场景啊、人物，其实都是潜意识的投射，是你的日常生活、你的习惯、你的记忆等等投射出来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有能力去改变你的梦境，其实它就是在训练你的潜意识啊。你也可以在你的梦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全面启动》。
嗯，喜欢。
哎，它其实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心理学的电影啊，比较不是就是大家看看电影那个梦，它只是在讲梦那么简单。我觉得它是很深入而在提到一些潜意识运作的机制。对 ，anyway。如果回到我们刚刚讲清醒梦啊，如果你有办法真的做出一个很逼真的清醒梦的话，也许你可以去探索属于你的世界，然后可以给你自己一些比较正面的暗示，比如说你找到你内心的潜意识居住的地方啊，你可以找到你最神圣的地方，找到内心的保险箱，就在你的保险箱里面放入一些很重要的tips， 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之类的，然后把它关起来，
嗯，
那这个东西就会，对，它就会真的去影响你的现实生活，对，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嘛，
确实是因为做清明梦的话，像我们之前就有聊到嘛，对于身体而言，它梦境跟现实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做清明梦，当我们造了一个很逼真的梦的时候，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发现我在做清明梦，然后我开始去造梦，造一个梦，梦的场景是我未来我想要的那个样子。
嗯，
当那个样子的时候，当那个清明梦够逼真的时候呢，身体不会知道是真的还是假，它就会知道是真的。那我们之前有说嘛，就是因为身体对于梦境跟现实它是没有分别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念头只要过于逼真的时候都会释放出类似的讯号，就是有点像发射电波到我们的身体，包括到我们的场域里面。
嗯嗯，
所以呢，这个清明梦当做的过真实，或者是说你练习的很勤的时候呢，就可以拉到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你可以制造出一个未来及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
嗯嗯，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清明梦的那个状态，那个磁场、那个心情、那个氛围拉到现在，那拉到现在的当下，你的大脑就会释放出类似的讯号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就会慢慢的变成那样子的人。除了你的身体内在的状况变成那个样子之外，你的外在的场域磁场也会变成那样的磁场。当外在的磁场变成那样的磁场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吸引相同的吸引子到你的周遭来，然后就会变成那样的场域。那就是未来及现在，也就是说你虽然现实中的场景还没变成那样的人，可是你整个人的内在跟场域你已经是那样子的状态了，所以你希望的那个样子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它就会变，慢慢变成，会慢慢发生跟实现。对，所以我觉得清明梦可能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讲的效果吧。
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实际上训练自己做看看，但一开始难度很高啊， 可能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认真训练的话，一个月左右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改善这个字有点怪，应该说你会有蛮重大的突破，不一定是真的做了一个清醒梦，但是你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其实 它是有差别的哦，意识到自己做梦跟真的在做清醒梦，其实感觉不太一样。那也蛮好奇，问一下那个拉娜，好久不见的拉娜，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怎么做清醒梦吗？还是很自然而然你就是会做？
我不会刻意去练习什么东西，顶多是敷梦。
啊，敷梦。
对。
OK， 你怎么做啊？敷梦。
就睡前跟自己许愿啊。
嗯。
就是我等一下想要体验什么，或者是我想探索什么。
哦。然后就可以做到那样子的梦。
比方说我的有一次脱口秀的稿子我写不出来，我希望可以在梦里玩，然后就把梦里的梗全部都记下来，我真的拿去用了，就是比较生活化啦，然后当然其他奇奇妙妙的东西。
我觉得很酷耶，就等于有点像作弊的感觉吧。
可是坦白说你们在分享方法我觉得很酷，因为我自己没有用那些方法去试过，我就是属于随缘的那种。
哦，可是我觉得那个很酷哎、欸。那这样子，
对啊，
对啊。譬如说，假设有人他明天要去考一个国家考试，然后我想要知道明天考题是什么，
知道我驾照怎么过了呗
？OK，OK，OK。好酷，好酷！这等于像有点像是这个。预知梦的感觉啊，
好玩嘛？
或者是说，先到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找答案，然后再回来。
有听说这种方法，就是像刚刚讲那个拉娜在讲说他考驾照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有听国外的有一些专门在敷梦的人是用这种方法在学技能的，就是他比如说以考驾照为例，因为在现实中的练习可能。时间不够啊，或者是场地受限等等，反正他在梦里面练习，他就学到这个技能了。因为每一天他的进步速度都极快，而且国外可能就是也比较地比较大啊，干嘛的？就是 anyway， 他们在学习驾照的时候，可能那个方法跟台湾不太一样啦。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梦里面学习，让自己在这个开车的技能是每一天的那个进步速度都是极高这样。我是真的有听说过的。应用到其他领域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人人都可以靠做梦变成赛车手。
我今晚来敷一下那个开飞机的梦。
哎呦，
开飞机吗？
那我要开什么？我要开什么？
游艇？
开潜水艇好了。
你要学那个、啊？
开飞碟。
你要学那个水上运动啊？你之后不是想要去东部定居吗？
啊，对啊，对。
那你要学水上运动啊？
那我要先尝试那个这辈子第一次下游泳池。
哦，你没有下过游泳池？认真？
没有哎、欸，很酷吧？我活到三十几岁还没有真正下过游泳池。
好，
生日我们就把你推下去。
欸、所以你不会游泳是不是？
不会啊。
哦、okay ，
不会游泳。对，
也是蛮酷的。
对，怎么会？
超级旱鸭子，没有像我这么旱的。
怎么会？那你这样怎么样？你要怎么去东部啊？
嗯，可能就是为了让我学会游泳，所以
对啊，就去那学。
OK， 好，
去了就会。
好，那么这一集呢，如果大家有那种很特别的做清醒梦的经验，或者是说你有特别的方法让自己怎么样做清醒梦，也欢迎你留言，让我们跟大家分享。所以，譬如说，搞不好你的方法就是对某些人特别有效，那也。欢迎大家不吝啬的去分享自己有趣的经验，或者是告诉我们一些很实用的方法，让我们大家来当一个白老鼠也可以啊，大家试试看。反正 anyway， 我们今天就到这一集就到这边，然后呢，欢迎大家来留言跟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跟分享，那我们就到这边喽，大家下次见，拜拜。